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有不少人神佛不分，误认拜佛即是拜神，其实佛菩萨不是神，佛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，他觉知三世一切诸法无常，缘起性空，已经解脱自在，超越生死轮回，而且具足福慧，以自证之德度化一切众生，令众生脱离烦恼痛苦，得涅槃乐。菩萨是指发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人。他的修行层次共分为52个阶位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和妙觉。一旦正入妙觉地，就成就佛果，就好像学生要经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的求学阶段，才完成学业。所以凡发心以智慧上求无上菩提，以慈悲下化众生，修六道波罗蜜，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野，都可以称为菩萨的。乜嘢系神呢？根据中国传统，神只对民间有特殊贡献的人，去世后老百姓为他们建庙祭祀，好似圣王爷、马祖、灶君、文昌帝君、财神爷、山神、海神、树神、苗家神、村泽神、土神、地神等等。不过这些神明尚存贪嗔痴等烦恼，未能了脱生死，所以未能远离轮回之苦，一旦福德享尽，仍然会再堕入六道轮回之中，不是究竟的归依处来的。有些神明是维护佛法或者维护所有正法的，叫做护法神。护持佛法的善神称为护法神，好似梵天、自在天、帝释天。帝释即是民间通称的玉皇大帝，还有四大天王，即是东方持觉天王、南方增长天王、西方广目天王、北方多闻天王。四天王是住在须弥山四方半山，时常守护佛法，维护天下，令所有为恶的鬼神不能够伤害众生的。护法神还有三界28诸天、十二神将、鬼子母、天龙八部等。所谓天龙八部，即是天、龙、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，这些异类都已经归化佛法，成为佛的眷属，护持佛法和佛陀的。道光禅师有一次问大珠慧海禅师：禅师，你老人家平常用功是用何心修道呢？大珠就答了：老僧无心可用，无道可修。道光就问了：既然无心可用，无道可修，为什么你每日要聚众劝人参禅修道呢？大珠就说了：老僧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有什么地方可以聚众啊？那你事实上是每日聚众论道助禅，难道这都不是说法道种？大珠和尚就说了：请你不要冤枉我，我连话都不会讲，如何论道？我连一个人都睇唔到，你点可以话我道众呢？道光就话啦：禅师，你今次真系打妄语啦。大珠就话啦：老僧连舌头都冇，如何妄语？道光就追问：咁唔通你同我嘅存在，仲有咁多人跟你禅修论道，呢啲事实都系假嘅咩？大珠就话啦：都系真嘅。既然系真嘅，咁你点解要否定呢？大珠和尚就话啦：假嘅要否定，真嘅亦都要否定。喺呢个时候，道光禅师听咗呢句话之后，恍然大悟啦。各位，真理系好难用言语表达嘅， 唯有用否定或者肯定去认识。道光问世间嘅事情，例如用功修道、罪众说法等等，都系啲世间法，缘生缘灭，无有自性可寻。所以大珠和尚一一加以否定，从否定中表达无有一法可得，但系亦可以用肯定嚟表达嘅。最后道光问：咁呢一切修行嘅事情，明明确确，点可以话系假呢？大珠和尚立刻又肯定咁讲：系真嘅，即系从肯定去认识真理。最后假嘅要否定，真嘅亦都要否定，即系不染着一法尘，彻底清净。正如六祖大师所讲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啦？有朋友问：佛菩萨像可唔可以当为艺术品、装饰品呢？各位，佛菩萨罗汉像有产生信仰嘅功能。佛教信众供奉礼拜佛菩萨圣像，以求净化心灵，并唔系迷信。修学佛法嘅人有两种修行方法，一种从理性入门，另外一种从事相入门。从理性入门是分析思维一切现象的本质，观察它不生不灭、缘起性空的如实之理。另一方面，从事相去修心观察，例如止恶行善、忏悔、拜佛、念佛，即是从一切眼耳鼻舌身意可以感受的事物去熏陶自己的心灵，使到自己的信心增长，从而立志求取无上菩提。一尊外表庄严的佛菩萨像，一间优雅清净的佛寺，一阵悦耳柔和的梵拜唱诵，都会令人产生清净的感受的。所以说，心中的理性会由外境的事相所引发，所以修行有事修行和理修行两方面，事理不是各自独立的，是互摄互融的。凡人初发心学佛法的时候，虽然对佛理的观察思维有所领悟，但是尚未达到深信不疑，所以必须于清净之地建立庄严的佛法道场，需要有庄严的佛像。有些人因为见到香花美好的形象，从而严守戒律，刻苦修行；有些人因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而心中产生清净感。所以事和理是要互相印证的，不应该执着理性的认识而舍弃事相的。佛菩萨的圣像纵使未被供养而当作艺术品陈列，或者佩戴在身上保佑平安，只要不涉俗，只要恭敬，亦都是可以的。例如敦煌、云冈、龙门石窟等优美的佛像艺术杰作，吸引无数游客前往欣赏研究，因事相庄严而令人产生景仰，引发兴趣，是信佛的真相缘来的。有些人问：家中破损的佛菩萨像不想供养，那怎样处理呢？各位，用纸画的佛像可以于虔诚诵经之后焚烧，泥雕木刻的佛像可以沉于水中或者淹埋于土地之下，因为水火可以成就清净一切。有情生命必须经过生老病死，无情的物质亦经过成住坏空的。大家不必忌讳以焚烧或者淹埋的方式处理损坏的佛像，会蒙受灾难。其实就好像人类火葬土葬一样，只要以虔诚恭敬心处理就可以了。佛门以安徽九华山为地藏菩萨的道场，是有一段典故的。远在唐朝，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东亚的中心，各国礼佛求经的高僧往来不绝。据《神僧传》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道后1500年，有菩萨降生在新罗，即是今日的韩国，为王子。他姓金，叫做乔国，后来剃度出家，法号地藏。在唐高宗永徽年间，金地藏航海入大唐求学佛法。他行至于九华山南台，即是今日的神光岭，为山中奇丽峰峦所动，感到环境清静优雅，醉而修禅。于是他就隐居山洞，苦行数十年。 一直到了至德年初，有一位长者叫做朱国哲，他同埋村中父老一起登山游乐，到了呢度心极无人、云海苍茫之地，见到金地藏喺石洞里面闭目坐禅，旁边有一个煮食嘅破鼎，鼎里面有白土同糙米。原来数十年金地藏就以白土混合糙米煮食充饥，大家都好赞叹金地藏嘅苦行，於是为佢喺附近觅地构建禅寺啦。喺建中二年就造成咗，皇帝赐额定名为化成寺。自此之后，新罗国就有好多僧众渡海嚟到大唐国九华山化成寺求学禅法啦。后来金地藏一直到咗99岁寿终圆寂，佢圆寂嘅时候自知时至，结家夫座，山中群鸟悲鸣，而且感应不少灵异嘅景象。又因为金地藏生前嘅德行呢，好合乎地藏菩萨嘅宏愿，所以佛门一致认为佢就系地藏菩萨嘅化身转世。於是喺化成寺嘅西边，为佢建立咗一座肉身塔，世称为地藏塔。而从此九华山就被公认为地藏菩萨嘅道场啦。千百年来，九华山为人所向往，除咗佢系地藏菩萨嘅道场之外，因为有不少墨客诗人歌咏赞叹九华山嘅奇丽山色。当年李白沿长江东下，遥望九华山，而兴诗情，写咗一首《咏九华》诗：昔在九江上，遥望九华峰，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。所以登九华一览胜景，不单只是佛门弟子，亦都是爱好山水的人平生的大愿来的。宋代文学家王庭坚信佛持素，他有一首劝人戒杀放生的诗：我欲众生欲，明殊体不殊，原同一种性，只是别形区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人类的欲和动物的欲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名称不同，所以被杀时痛苦的感受亦都是一样的。凡动物都有灵性，人类为什么要杀害畜类，食啖其肉呢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的。在清朝康熙九年冬天，天降大雪，在安福县有一个耍猴子戏为生的乞丐，担住两箩行李赶路，结果因为衣衫单薄，再加上北风凛冽，路面湿滑，竟然在山坡上冻死了。由于事出突然，他只猴子一时之间亦不知如何是好，四下张望，只见前面有三个人，於是就急忙上前找住他们的衣服。这三个人都被突然出来的猴子吓了一跳，就想用力挣脱猴子，但是挣不开，於是就问猴子有什么要求。猴子一听就急忙点头，而且带他们上山坡上面。一到了山坡，三人惊见一个死了的人，气淡于路旁，连忙对猴子说不敢去，因为怕被人误会他们谋财害命。猴子向他们哀嚎不已，他们不忍心，於是就问猴子到底是要帮什么忙。那这只猴子就打开行李，拿出三两银子分了给三个人，每人一两。那三个人都说这些钱买棺木都不够的。猴子就摇头，於是他们就问这猴子是不是要他们帮手安葬主人。猴子就点头了。那於是三个人呢就掘了个地穴，当他们正想将尸首埋入地穴的时候，猴子又阻住他们，而且在个啖啰里面呢是拿了一张席和几根棉花出来，分出其中三分之一，叫他们包住个尸首再下葬。三个人被猴子的忠心所感动，纷纷流下眼泪，并依照咁吩咐去做了。埋葬完之后，其中一人问个猴子愿不愿意给他收养，猴子没有回答。后来猴子就绕住坟墓走了三个圈，悲鸣了几声，然后头撞地而死。三个人到了这个时候才了解，原来猴子预先预留给自己的棉花呢是用来要盖住自己的身体的，于是就将猴子呢用棉花裹起，和乞丐呢一起安葬在山岭上了。 三个人落山之后，就将呢件事话俾安福县嘅人知。商谈文人郭幼葵就将呢件事写咗一篇《二侯传》，后来记录咗喺江西太史徐谦嘅《物游如此》一书里边嘅。空门寂寞与思家，礼别云房下九华。外向竹兰骑竹马，懒于金地聚金沙。天平间底幽朝月，主命欧中罢弄花。好去不须贫下泪，老僧相伴有烟霞。呢一首系送别诗，题名系《送童子下山》，系金地藏写俾护法童子嘅临别赠言嚟嘅。金地藏是安徽省九华山化成寺的开山祖师，佛门公认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转世，因为化成寺的缘起确有九华山寺的记载，而地藏菩萨能够分示身形遍百千万亿世界，救拔一切业报众生的德行，都详述在众多佛经之中。金地藏独居山洞的时候，村妇们遣一童子为他作侍者，但是云房深处渺无人烟，童子忍受不住孤清寂寥的环境，眷恋家乡，于是决心辞别禅师下山而去。临别时童子依依不舍，频频落泪，于是金地藏写了这一首诗送给他留念的。空门寂寞与思家，礼别云房下九华。在滚滚的红尘里面熙来攘往，追名逐利，芸芸众生无不趋之若鹜，但是荒外的山居之中就水静云闲，恬密无为，试问岌岌凡夫怎会安住于淡泊呢？童子忍受不住空门的寂寞，而且思念家人，于是到云房拜别禅师，准备束装下山了。外向竹兰骑竹马，懒于金地聚金沙。童子天真烂漫，童心未泯，仲系喜欢骑竹马嘅游戏，虽然随师住山，但系心中爱慕玩乐，懒于收集上乘禅法。金地系佛子嘅别称，妙法莲花经方便品讲，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，所以聚金沙喺诗中借喻为修学佛法嘅。天平间底幽朝月，主命欧中罢弄花，系临别嘅开示。以正平添水的时候，切莫朝野水月；用茶勾煮命的时候，千祈不要沾弄草花。朝月和弄花是借喻为作恶业生烦恼，虽知在世俗之中，凡夫为了追求五欲财色名食睡，往往做恶业而不自觉，于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耳语、恶口、两舌、悭贪、嗔威、愚昧，这些业力都会招感无量烦恼和痛苦的。禅师劝喻童子将来在山下尘世之间要谨慎行为，使到自己身心好像添水的净瓶一样空寂明净，切勿招风引月、拈花惹草，要谨记师父的教诲。禅师没有半点说教，没有棒喝，没有讥讽，只有两句循循的教诲，字里行间处处体现了佛门慈悲长者的风范。童子临别时浅泪，是真挚感情的流露，禅师的离情是极淡的，淡得好像山中飘渺的云烟，但是他的关怀又是极浓的，浓到好像屈辱的苍松，这些亲切的情怀蕴藏在最后两句诗之中的。好去不须贫下泪，老僧相伴有烟霞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童子你好好归家，不要频频落泪，我有青山为伴，烟霞为侣，是不会寂寞的。其实老僧的色身虽依烟云为伴，他的法身早已安住在云外的涅槃妙境了。清末年间，在幽灵县有一个姓江的商人，在年尾收账之后坐船归家，当晚大风大雪，见到一个人在岸上呼叫想搭顺风船，船夫不肯， 江翁见到咁大风雪，一时生怜悯心，叫船家摇埋岸接呢个人上船。只见呢个人冻到面青唇白，差唔多要僵毙。江翁俾咗件毛衣佢着，仲俾咗杯暖酒佢饮。后来大家就交谈起上嚟啦。江翁就问佢啦：请问兄台贵姓，系边处人士呢？呢个人就话啦：我唔系人，我系勾魂使者。我呢度有一本册子，一共要勾33个人。江翁你名牌第一，就系我要勾魂嘅人。江翁大吃一惊，连忙跪下哀求：请兄台放过我啦！呢个人就话啦：我系奉东岳帝嘅命令勾魂嘅，就算城隍爷都冇法子放过你，何况我呢？不过我见你心地咁好，喺大风雪之中不厌其烦嚟接我上船，仲俾衫我着，俾酒我饮，我可以私底下将你嘅名排到最后，暂缓几日先至嚟勾魂。你赶快归家办理身后事，喺初三嗰日，我喺城隍庙左边嘅门等你。上岸之后，两个人走咗一段路，只见呢个勾魂使者行入一处人家，冇几耐行翻出嚟，呢家人就有哭声传出嚟。如是者行咗几家人都系咁。江东心里面知道呢个真系勾魂使者嚟嘅。后来两人分手，江翁喺归家途中见到有男女两人相对如泣，佢好奇就问佢哋发生咩事啦。原来呢个男人因为欠落咗一笔债俾人追逼，必须卖妻偿债，因为妻子年纪大冇人肯买，夫妇两人冇钱还债，必会被债主逼死嘅。江翁諗下，我几日之后就要死啦，要钱嚟都冇用啦，不如将收账所得嚟嘅钱俾咗呢对夫妻，等佢哋有钱还债，唔使俾人逼死都好啊。於是佢就将钱俾咗呢两夫妻啦。光翁归家之后，真係办理自己嘅身后事，将一部分钱分配俾家人，而且仲将自己所剩下嚟嘅钱财全部拎出嚟救济穷人。佢心里面諗，反正死咗之后一文都带不去，不如用嚟做下善事，益下乡亲啦。到咗初三嗰日，江翁真係亲自去城隍庙赴约，佢见到当日嘅勾魂使者正在等緊佢。只见勾魂使者面有忧郁之色，对江翁咁话啦：江翁，今次真係俾你连累我啦，我私自将你个名排列到最后，昨日城隍爷知道你救咗两夫妇同埋做咗咁多善事，身就东岳帝，东岳帝话此人已死呀，为何仲可以做咁多善事呢？要城隍爷翻查死册，发觉我泄露天机，要惩罚我，流贬我去云南。而你阁下就增寿12年，子孙加福禄，12年之后我再会喺呢度同你见面嘅。咁后来江翁真係再活多12年，子孙嘅际遇都十分如意。呢件事记录喺清朝汪道鼎所著嘅《坐花自果》里面嘅。古人有句话：方寸乾坤。方寸即是我们的心，乾坤是世界，自己的内心就是一个世界。佛门话静坐观心，即是于静坐的时候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心外的世界如何形成的呢？古今哲学家还未能够解答这个谜。科学家只是从物理去片面认识世界，他们不进入内心的精神世界，所以只是着重于物质。宗教家话世界是神所做的，佛陀话俾我哋知呢个世界是众业所成的，是由业因、业缘、业力所创造的。例如人起念头去做一件事物是因，因之上需要有助缘先至得果，好似种子是因，必须依赖阳光、雨水、泥土的助缘先至能够成长。一念叫做业因，再有缘来助业因，就有业力，业力成熟时就是业果了。业有三性：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。无记性即是非善非恶，善心善行成为善业，恶心恶行成为恶业。我们的心有招感性的，有时起善念就招感善缘，起恶念就招感恶缘，所以心的力量是很大的。 佛门禅修静坐就是要观心，彻底认识自己的心，要观察它的生灭。这种认识心的智慧和力量是要在宁静的环境才容易体现的，所以佛门时常要静坐。人的弱点就是不能够了知自己的心，任他一时想善一时想恶，当恶缘积极活动的时候，心就很容易趋向生恶念头，即是生恶因，近恶缘成恶果了。我们的心内有一个心王，他统摄六根，六根即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六根不断放纵向外倾驰，眼贪色，耳贪声，鼻贪香，舌贪味，身贪足，意贪法。所谓静坐就是要收摄这六根，不被它放纵作业。佛门静坐的形式又叫做禅修，禅梵文是 Dhyana， 是冥思静虑，这解静虑就是收摄六根。什么是禅呢？从广义来讲，修禅即是修心，所以无论你学哪一个宗派，密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等等，都是与禅息息相关的。一个真实的修行者，无论行、住、坐、卧、语、默、动、静，都要安住在禅之中的。所以禅是无处不在、无处不是的。但是从狭义来讲，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，大致可以分为如来禅和祖师禅两种。如来禅以佛陀所讲的经教为依归，为文字所传，故又名教内禅。祖师禅是不依教内经论，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，所以又叫做教外禅的。在清朝末年，有肇庆人王生，有一日春日郊游，遇到一只母牛。这只母牛一见到他就怒目相视，还用双角去撞他。王生立刻走避，而牧牛者亦及时制止。但是这只牛还矫首顿足，好像和王生有仇一样。当晚王生发了个梦，他梦见一个着黑衣的人带他来到一处官府，里面有很多男女正在等他来对簿公庭。这些男女都是牛头人身，都说被王生所杀害的。上座者有一个头戴官帽、身穿朝服的官员大声地问王生了，王生，你知不知道这些牛都是你杀的？王生就答了，启禀大人，小民自祖父以来都是读书人，而且戒食牛犬肉已经三世，怎会杀牛呢？官员就命令旁边站立的绿衣侍者拎一面镜上来给王生自照了。王生拎起块镜一照，恍悟前世的事，原来王生自己前世是一个屠夫，以杀牛为业，汤牛的技术仲好精，一日可以杀十几头牛。后来到了中年，忏悔执业之非，恐遭业报，于是放弃屠业，入天台山削发剃度为僧。他做了和尚之后戒律精严，后来八十几岁就圆寂。但是因为杀业太大，仲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受生死之苦。王生在业镜照到自己的前生事之后，就俯首自认。上座判官就对他说了，王生，你既然以前做过和尚，今世还懂不懂念诵佛经？王生就说了，小民十二岁的时候曾为父母书写金刚经七卷以超度祖父，自此之后每逢初一十五必诵金刚经三片，从未间断。咁判官就话啦，可幸你曾经出家仲戒律精严，懂得念佛经，咁事情就容易办啦。判官就对住啲群牛头人身嘅男女话啦，王生早已放下屠刀承受佛果，只係因为杀业未净，复堕轮回。而家我吩咐佢忏悔自己所作嘅杀业，虽然他前身杀害过你们，但是亦深感忏悔，前生杀过你，今生你又要报仇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不如我要他为你们诵经超度，合家如数戒杀四十九日，诵金刚经五百卷，回向你们往生善处，你们认为如何啊？这群牛头人身的男女都表示感激欢跃，愿意以诵经超度来消除宿世的冤业。判官就命令侍者送王生还阳了。 王生梦醒之后，履行诺言，念诵《金刚经》五百卷，斋戒四十九日，并且以后仲广行善事。过咗几个月，王生又发咗个梦，梦见呢群牛头人身嘅男女齐来拜谢佢，话啦：将军超度嘅力量已经超脱畜生道，转生人道啦。呢件事记录喺清朝汪道鼎所著嘅《坐花智果》里面嘅。中国人有句谚语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大家唔好以为做咗恶唔会有恶报，做咗善仲未有善报，因为若还不报，不过系时辰未到嘅啫。历史上有好多因果报应嘅实例。中国秦朝，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，以李斯为宰相。李斯为咗讨好秦王，愚昧百姓，保存皇室，建议焚烧诗书，并且活埋咗460个有影响力嘅读书人，史称为焚书坑儒。佢将民间大量嘅文化书籍拎出嚟销毁。后来秦始皇死咗之后，秦二世继位，怀疑佢密谋作反，李斯被捕下狱，喺狱中上书，但系俾赵高从中离间。赵高派人四处搜捕李斯嘅宗族，对李斯严刑敲打。后来秦二世判李斯受腰斩嘅死刑，并且株连三族嘅。三国时代嘅曹操，佢嘅人生哲学系宁教我负天下人，莫教天下人负我，所以佢为人残暴狡诈，诡谲多变。佢因为多疑而陷害咗医术精湛嘅华佗，因为妒忌而斩杀才华卓越嘅孔融。曹操病逝之后，曹丕继位，子孙相续做咗20几年皇帝，但系最后俾朝臣司马懿密谋散位，自立为帝，并且将曹操嘅子孙斩首，夷灭三族，一代枭雄，不单止俾后世人唾骂，仲连累子孙三代，亦系恶有恶报嘅。各位，世间嘅贫富贵贱、生命嘅受扰穷通、容貌嘅端庄丑陋、智力嘅聪明愚昧，都系有因有果嘅，并非上天命运嘅安排，亦唔系神灵嘅善恶赏罚，而系自己嘅善恶力所招集嘅结果。古德话：一日无常到，方知梦里人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凡夫到咗死亡嗰一天，先至知道人生如梦，其实已经太迟啦。因为人死后咩都带唔去嘅，唯有生前所作嘅善恶业驱使佢投生六道轮回之中嘅。